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从第二十一章我们来学习有关于以赛亚书里头的种种的信息。在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谈过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那里谈到魔鬼的第一个诡计就是让人有这个今生的骄傲。在十三章、十四章提到这个巴比伦国受魔鬼的摆布它背后有魔鬼操纵。那么魔鬼呢就让人自以为神，就好像这巴比伦的君王他们制造了这个金像金偶像来表明他如同是神一般这就是一种今生的骄傲。那么在十五章、十六章，这个摩亚呢这个国家也是一样，他们偶像崇拜非常的厉害。那到了十七章至二十章，这是魔鬼的第二种诡计，就是借着人外在美好的条件要勾引人去犯罪这个是魔鬼的诡计。所以亚兰国、古时跟埃及，他们在外在的条件来讲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厚，会令人来羡慕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这个神借着先知来提醒他们，说要他们不要只凭着外在的条件要来对抗世上的这些仇敌那么若是不听的，那么他们就要受神的管教击打若是悔改的，那么神就医治他们他们最后要归向神。所以这个埃及古时呢最后就是先知预言他们必定会悔改以后得到神的医治。那我们从今天开始要来查考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那么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谈到了魔鬼的第三个诡计，而这个诡计呢就是让人有今生的骄傲那么在今生的骄傲当中呢来放纵群欲而来败坏那我们就从二十一章来看一看先知是怎么预言的那我们看到二十一章这里就提到了第一个国家就是这个巴比伦国。虽然在十三章、十四章谈过巴比伦，那么在这里呢又重新再提及有关巴比伦的事情因为这个巴比伦呢它是一个罪恶的源头那我们从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提到说，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这里论到海旁旷野的末世，这是指着这个巴比伦来说的那么这个巴比伦的边界呢南伸到亚拉伯的旷野那么说有可怕的这个仇敌向南方的旋风来进攻这个巴比伦所以先知呢在这个地方是得到神的默示得到神的默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来提醒这个巴比伦说你们有灾祸要临到了那在这个第二节这里提到说，令人凄惨的异象已经默示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然你要上去米迪亚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息。这里呢神是在呼唤这个这个就是马代跟波斯呢他们要去攻击这个巴比伦那么这个呢也要来显出神的公义来因为在这个地方提到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那这是因为呢这个巴比伦呢可以说是罪恶多端这个是一个很狂傲的一个国家那么神凭着他的公义要来除灭这个作恶多端的 这个巴比伦，虽然说巴比伦是作恶的多端呢，在这个马代波斯还没去攻取巴比伦之前，神还留给巴比伦一个余地，一个机会啊，就是说借着先知来警告这个巴比伦，说你要注意啊，你们若不悔改的话，那么就有以兰人跟米底亚人要上去攻击你们了啊，这个就是神的一种怜悯啊，借着先知来警告啊。其实呢不止这以赛亚先知这样警告，以后还有几位先知也都这样做这样的警告，就是说被掳在巴比伦的这个但以里呢，也是一样尽了这人的本分来警告这个巴比伦。所以从此呢，可见神并不是说放弃了这个巴比伦，在他们在做罪恶作恶多端的时候，神还借着先知一直的来提醒他们那么先知在这个时候所说的预言离巴比伦被灭大概还有100多年的时间所以你看，我们可以了解到神怜悯的心虽然这个巴比伦作恶多端，本来是不配得救的不配神来向他警告，就好像我们看到耶拿书，你看耶拿呢得到神的指示说要他去传警告，可是耶拿他不去传，耶拿认为说这个尼尼微城那么败坏，怎么配得去传呢？那同样的道理，后来的巴比伦其实跟尼尼微就亚述国是一样的残忍罪恶，但是呢，神还是借着先知不断的来警告，要他们能够悔改那我们再来看21章的第3节这里说，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淡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慌甚至不能看这里呢，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先知为着巴比伦将来要所受的这个灾害表示的这个惊慌，这种的灾害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忍受的，所以先知用这个惨淡的妇人来形容这个灾害的可怕，所以先知也为巴比伦受这样的灾呢先知心中感到难过所以他说我惊惶到甚至不能看不能听在第4节这里也提到，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了解到先知的这种的责任心，因为巴比伦国的无知所以先知心里着急，先知心里不得安息，先知一直希望这个巴比伦能够赶紧的来明白这样的信息，赶快悔改来归向神。那么从这里呢，先知的这样表现也让我们来想一想，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如同这个先知一般，那我们是不是有先知的这样眼光，能够看到未来灾难的临到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先知的眼光跟心肠，能够去感受到当灾难临到的时候，人是多么的无助所以我们在今天有时候我们要冷静想一想，当我们在平顺的日子里头，到底我们有没有去体系这些无知的人、软弱的人所以保罗呢，他为着教会的软弱他心里感到不安，他说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个就是先知的心肠先知应有的这种的职责那今天看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在末世要负起这个拯救万民的责任那么这个工程浩大，可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假如我们没有先为自己的弟兄姐妹的流失而感到难过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去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这个拯救万民的工作必须要教会大家同心合意的时候才有办法去做，所以在宣教之前我们就要去想想，那我们今天对教会的软弱，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的关怀所以我们可以从先知他这种的心中的痛苦的表达，可以让我们深深的去思考一下，那我们又是如何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时代的先知？在第5节，21章的第5节，这里说， 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啊，当这个先知呢，啊，在三节四节那里呀，啊，来宣告说，这个有灾害要临到了，这个是非常的灾害啊。可是呢，很遗憾，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呢，他们根本听不进这个警告声，他们没有办法啊，能够在顺境当中啊，居安思危啊，所以虽然有危险临到，他们仍然摆设筵席啊，啊，虽然是派人守望啊，啊，但是呢，他们啊，并没有听见啊，并没有注意啊，这个听取守望者的这个呼声呐，啊，因为这个守望者说，首领啊，起来要用油抹盾牌啊，要叫他们呢能够赶快要备战，因为仇敌要来了啊。那么从这一段圣经呢，就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顺境中的人啊，假如没有居安思危的话，那很容易啊，啊，这个落在啊这个恶者的手中。所以说，今天的教会呢，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自省的能力啊？是不是在这个啊这个末世灾难要临到之前呢，人就吃喝嫁娶？所以主耶稣说啊，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不少的人像挪亚时代的人，像罗德时代的人，明明知道危险快来到了，他们只知道吃喝嫁娶，但是呢，对于这个灵性上的一点的警觉性都没有啊。这个是巴比伦当时啊之所以会灭亡的一个主要因素啊。那再来看这个第六节哈，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啊，使他将所看见的来述说，啊，这里说你去设立守望的先知，是以第三者呢来叙述啊这个守望的工作，他自己守望的工作，啊，这个是出于神的托付啊，所以先知呢就如同一个守望的来为巴比伦来传达啊这个啊重要的信息，啊，那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哈，这个作为一个守望的啊，那就是说他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因为他受神的托付，所以他必须要追求属灵的眼光呢，啊，才能够看见啊这个一切的真相，能够看见才能够述说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身为一个时代的先知，时代的守望者。啊，我们呢的确应该要多多的去培养这个属灵的眼光呢，啊，因为这个灾难呢常常是一触即发啊。比如说第七节，啊，他这里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到底这些骑马的一队一队来是做什么呢？是来经商的吗？啊，这些有驴队、有骆驼队。到底是在经商呢，还是做什么呢？有时候这些军队呢，常常就是假冒这个商队，使敌人毫无警觉的心，然后呢，一下子呢就把它攻取了。所以这个守望的人要眼睛要注意看，看看到底现在的种种的这个动态到底这些的现象是代表了什么。事实上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这个眼光，求神让我们有这智慧的心，能够知道到底魔鬼啊现在在做什么样的计划，到底魔鬼是怎么样 来诱惑人。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魔鬼啊很厉害，他的手段可以说是常常多变的，有时候用非常这个让人这个没办法去察觉到的一种种的状况比如说让人对于这个钱财就是说看中这些钱财，被这钱财迷惑不知不觉当中丧失灵命。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一些的弟兄他们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投入的目的何在？就是为了多赚点钱。但是我们在旁边的人一看就知道了，你看他一直投入这个工作，对信仰呢要摆在一边这是非常的危险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有这属灵的眼光，能够好好告诉他说弟兄你千万不要这样子，不要全时间投入在你的事业，你连信仰都没有一点点时间去思考，有没有去思考神的旨意，叫没有的话很危险 但是很可惜，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所望的工作做得并不是很好，所以经过3年5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结果呢，这个弟兄呢，因为他野心太大，他没有那种能力呢，但是他做这个投资那个投资，做到最后垮掉了啊！你说这个弟兄贪心吗？他 是不是故意要倒人家的钱呢？其实也不是啊，他没有这个存心，只是他不懂得经营，他的心太大啊，结果呢落入魔鬼的手中了、所以连其不少的信徒也受连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所望的，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办法说能够看到他的危机啊，赶快跟他讲，你千万就不要这样做，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应该先好好在神面前祷告求问神、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个第七节这里21章7节呢，就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先知啊，他很注意到这个灵界上的各种这个动静啊。那在第8节这里，就是说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们白日常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啊。”这个先知像狮子，狮子代表说一种有属灵的权柄，好像君王一般啊。所以主耶稣呢，他的一个形象是狮子的形象啊。有那一种属灵的权柄啊，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权柄啊，能够所讲的话句句带着能力啊。所以他这里呢，他看到这些这个动静的时候呢，当他还不太清楚的时候，他就赶快来问天上的神说：“主啊，我现在白天这样仔细的这个守望，那夜里也是这样子啊，那到底呢？”这些的这个灵界上的动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他这样来求问神，就好像我们看到但以理书也是一样啊，那些天使也是这样子在那边来等候神的指示啊。但以理也是一样，在禁食祷告，但要明白灵界的这个真相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应该像这样的一个狮子，要成为有能力的狮子，要耐心等候神了。这个是我们若是能够像先知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传达的信息就对人有所造就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彼得就好像一头狮子一般虽然他受到威胁，但该讲的话他能够勇敢的讲出来这个就是如同狮子一般那看第9节第9节这里提到，看有一队精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了突然之间他发现到说，前面所看的那些队伍呢，其实不是这个经商的队伍，原来是巴比伦的军队原来是那个马代波斯的军队已经来了已经来了战事已经展开了，可以说是令人措手不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发出了紧急的通告说：“看啊，有一个精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能够看到这个魔鬼的诡计呢？是不是有看到魔鬼也是可以说是他们队伍整齐一队一队的要来吞吃世人的灵魂呢？有没有看到呢？我们前几次也提到了，在这个时代呢，有一种那个思想，新纪元的思想，跟那个主耶稣那个时代的诺斯底的思想有点类似不过在新纪元的思想可以说是非常多变的。借着各种的管道要来腐蚀人的心比如说气功或是说静坐啦，或是健康的等等的那些活动其实都有这个邪灵的工作。那我们到底谁能够看得清楚详细的来传达这些信息呢所以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真的若是能够像先知一样看出这灵界的魔鬼的这些诡计的话，魔鬼已经可以说是大肆的在世界各地呢来发动攻击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提醒世上的人大家赶快有所警觉要能够来对抗这魔鬼的诡计只有来依靠神所以先知发出了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很可惜，我们知道说巴比伦他这些君王呢，并没有真正的呢来领受先知的警告。结果怎么样呢？在第9节里说，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偶像都打碎了 这个巴比伦为什么倾倒呢？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自以为自己呢，就是神，所以他们树立这些偶像，他们自以为，没有人能够打倒过他们，但是很可惜，他们的这种骄傲，所以最后呢，他就败落在他们的罪恶当中，所以被彻底的毁灭。那这里提到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在启示录里头呢，也引用了这些话来预言到世界末了的这个最后的世界，也就是这样，世界的巴比伦到最后要倾倒了，倾倒了，所以从这里头就让我们呢有所警觉，这个属恶者的这个国度到最后要彻底的被毁灭。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那里也提到，有行止的都要被毁灭掉，就彻彻底底的被毁灭了，所以这个幕后这些属恶者的这个国度也叫做巴比伦，所以在启示录那边也有这样的宣告，说到末了这个巴比伦要倾倒了，倾倒了，彻彻底底被毁灭掉，所以我们今天呢，应该要有所警觉，世上的一切好处其实对我们是有损的，我们应该以基督为至宝，所以这个保罗他信主以后，他看清楚灵界的这些种种的现象，所以他知道了，我们不要以世界的好处当作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应该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至宝，所以我们要提早呢能够分辨清楚，才不会呢流连在世上的好处上面。那在这个第十节这里就提到了，先知也给这个犹大国的这样一个信息，他说，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谷我从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这个我被打的禾架就是指着这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他们因为得罪神，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受到管教，所以被打的禾架的意思呢，他们受到神的管教刑罚，到最后被炼净之后，那么这些人呢，被炼净又懂得悔改的人呢，他们就有福气了，他们就能够从神那里听到这些信息，就是说这些这个苦待他们的这些国家呢，到最后呢被神所击垮了，那他们呢要得到这个拯救，所以从这个这样的叙述呢，就让我们可以了解，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呢，在世上难免有一些缺陷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所以必须要呢受到神的这个火炼，经过这个火炼之后，才能够成为圣洁。那我们成为圣洁呢，我们才有力量来得胜这个仇敌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不断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各种的火炼经过炼净以后，我们才堪为神的仆人，才能够跟魔鬼打一场这个美好的仗，来得胜恶者所以这里呢特别也提到说苦待选民的这个巴比伦最后倾倒了所以他们就知道说末了这个战争其实是神为选民来打的所以第十节这里特别来强调这是从神那边所听见的，是出于神的默示。好，那我们再另外看另外一个国家十一节第这个十一节那这个十一节这个地方呢提到呢以东这个国家，那以东呢就是扫罗的后代那么以东人呢并对于这个犹大的百姓来说虽然是有这个兄弟的这个关系可是他们并没有兄弟的这个手足之情所以后来神也管教他们那在这里呢先知就得到这个默示，论到有关于杜马，这个杜马就是指着这个以东的意思，杜马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安静的意思那在这里呢就是提到杜马呢遇到患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可以说是寂然无声在苦难当中他们不能够再像过去那么样的狂妄所以这里故意用杜马来形容以东那这里提到说有人声从西而呼喊说 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这个以东人啊，他们是离弃神的，所以在苦难当中，他们只希望得到平安，但是他们没有去问为什么会有黑暗，为什么会有灾难呢？只一直想要说要得平安。这个就如同今天的世人、遇到患难的时候呢，不去想他的原因、那只希望赶快得到、这个、平安、的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呢，在世上活着，人往往呢、所面临的是什么？是肉体上的威胁，健康的威胁。所以你看今天 在这个市面上，健康的食品呢、这个健康的医药 特别吸引人、很多人在研究如何得到肉体的健康、以为这样就是平安，但事实上不然、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灵性上的健康。有些人吃了很多健康食品、吃了很多的这个医药、但是若没有健康的灵性、到最后吃的这些还是一样不健康、所以圣经才说喜乐的心才是良药。一个人真正有喜乐的心，得到神的保守的话、我想这个才是真正平安的根源、所以说在患难的时候、不要只一直想要说什么时候才能够有平安，应该要先问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患难，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先知呢、听到他们在呼喊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夜里如何呢？那先知怎么回答他们？在十二节、守望的就说了，早晨将到，但是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的话可以问，可以回头再问。先知这样回答什么意思呢？先知是说啊，神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个早晨是代表平安，意思说呢，神还会给你们一个短暂的平安，而这个平安在平安的日子，你们没有去思考过去为什么遇到这个患难，没有去思考为什么黑夜又会再来，假如没有去思考这样的事情的话呢，黑夜仍然还会再来、所以人在平安的时候不懂得居安思危、遇到在顺境的时候没有去想、这个患难的日子、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患难还会再来。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若能够去追根究底，去了解到为什么会有患难，怎么样才有平安，假如我们这一点呢、能够去了解的话，那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主耶稣才说了、你们在世上虽然有患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我要是给你们的是真正的平安，是世人所不能给你们的、这才是真平安、所以我们虽然说在世上有患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了解能够来抓住神，能够信靠神，这才是真正的平安。假如说一个人不懂得敬畏神的话，那么他就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经常他要处在这个患难的日子里面。再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这里呢，就提到了这有关于亚拉伯人，他们也是常常放纵在这个肉体的情欲里头，放纵在物质的享受里头。我们知道说亚拉伯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很会经商、他们在沙漠里头，他们是一个这个借着骆驼呢、来作为他们这个经商的工具、所以他们经常往来在这个沙漠的、旷野当中、但是呢，在这里先知又得到默示，就这样说，说敌人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那十四节说，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这段话呢，是来说明到这个底但人呢、他们结伴做客旅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从商业上得到利益。但是我们若查考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这底但人也就是指着这个阿拉伯人呢，常常过于重视世上的利益以至于呢，人与人之间彼此就是说以奸诈互相对待、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意人有时候说奸商、就是这个道理。有利益的时候就是朋友，没有利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仇敌的、所以他们、过于重视这个、物质上的利益，导致于他们互相不信任、 啊，互相呢彼此不能够以诚心互相对待，啊，这个就是啊阿拉伯人呐、啊、他们的一个最软弱的地方，所以先知才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呢，先知也特别提到这个提马人呐、啊。啊，当这些底但人在经商当中遇到仇敌的时候，他们躲到树林了。那么，这个请提马人应该要拿水啊，给他们这些口渴的人喝，拿饼啊，来帮助他们这些同胞了。啊，这是先知的提醒啊，跟指导啊，要提马人呐、啊，要发挥一杯凉水的精神啊，这个小小的爱能够促成他们。这个同胞之间的一种的情谊啊，这个是神界的先知来指导这个阿拉伯人、啊、应该这样做、啊、那这个也可以来提醒到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今天的教会、啊、要如何让人感受到大家的对待呢？是以心灵跟诚实以诚信来互助、啊、那就是要从小小的这个爱、啊、来做起。所以主耶稣才说到一杯的凉水 的一个重要性。你说能够把一杯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啊、那么他要从神那边得到非常大的一个赏赐、啊、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是如此、啊、我们不要忽略的是小小的一点爱心、啊、假如说我们这个能够发挥小小的爱心，我们才谈得上说主耶稣所说的为兄弟舍命、啊、假如说这个小小的爱心都做不出来，我们如何做到说真正的彼此相爱呢？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们一直感觉到说，今天的教会啊，应该从这方面做起，啊，要不然的话，啊，彼此之间如何以诚相待呢？啊，那么在这个十五节这里啊，就提到，啊，说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以刀兵的重灾、啊、这是在 提醒提马人、啊、说你们应该帮助你们同胞，因为这底但人、啊、他们为了逃避这个刀剑，他们躲到树林里头，所以你们应该要帮助他们，不可以说在患难当中、啊、落井下石、啊、所以当一个、啊、自己的、啊、同胞或是自己的朋友遇到患难的时候、啊、应该赶快抓住这个机会，发挥最大的爱心。就好像圣经里头记载这个耶利米啊，他面对的当时犹大国末期的这个西底家王啊，啊，他给他种种的谏言啊，可是很可惜，西底家王很软弱，听了那些首领的话啊，就是说要把这个先知啊置于死地啊，因为先知一直传讲信息说叫我们投降巴比伦，这个简直是一个卖国贼嘛，哦，所以他们呢 就跟王讲啊。说这个耶利米啊，我们应该把他处死。那耶利米这个先知，这个君王也当然也知道说先知不是那么坏的人，所以把他放在一个泥沼里头了、啊、要置他于死地。就在这个先知面临这样危险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啊、就是古实人黑人、啊、这是一个太监，在耶利米、啊、最危急的时候、啊、他勇敢的出来来向这个君王呢，来做了一个这个啊建议了哈。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三十八章，耶利米书三十八章，啊，三十八章的这个第六节，啊，说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你看到后来呢，在犹大国快亡国之前呢，西底家呢听从于那些悖逆神的那些首领呢的意见，把先知放在这个淤泥当中要让他死。就在那个时候，第七节、啊、记载一个在王宫的太监叫古实人，我们晓得古实人就黑人了、啊啊，那个古实人就古实是在埃及的南边嘛，哈，那这个太监是以伯米勒，他是一个黑人啊，那但是他很有爱心，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啊跟这个王讲哈、啊，在第八节哈、啊，这个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啊，第九节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当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已经没有粮食了、 王就吩咐古实人呢、啊，以伯命令说：“你去带领这里的30个人，趁着先知耶利米还没死以前呢、啊，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哦”这个古实人呢、啊，竟然有这样的勇气啊，来劝告君王，所以这个王啊，才叫他说：“好啊，那你赶快把耶利米救起来。”那么这个以伯米勒要去救耶利米的时候怎么救呢？我们看11节，这以伯米勒去的时候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的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脆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垂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脆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在你的胳肢窝。”耶利米就这样照样行了，那么这样他们用绳子叫耶利米从牢狱当里头把他拉上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伯米勒呢，不但勇敢的向王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当他要去救这个耶利米的时候，非常的细心，怕救的时候伤害到耶利米，所以用脆布破烂的衣服垫在绳子上面来救耶利米。虽然这小小的举动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爱心非常的细腻，所以从这里也就让我们了解，我们要做爱心的事情也要非常的用心，不要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先知来提醒这个在14节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提马地的人，在以赛亚书21章14节所说的，说要提马人要真的发挥同胞爱，能够给他一杯凉水给他的同胞喝，这是先知针对他们的那个软弱来提出这样警告，但是很可惜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了，他们这个阿拉伯族的人彼此之间很不和睦，这注定他们要灭亡。所以16节这里就说，主对我这样说了，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击打的一切荣耀必归无有。这里说一年之内，有的古卷写作3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击打的一切要归于无有，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很会经商很有钱，但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和，导致于他们一切的利益到最后都归于空，被仇敌所据为己有了，这个是先知在这里预言，但是他们意思说阿拉伯人不懂得来听取先知的劝告，绝技是如此，那么他17节这里呢，就提到弓箭手所剩余的，就是击打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神说的。虽然他们不肯听神的话，最后呢，他们一切荣耀都归无有。不过17节留下一个余地的，就是说这些阿拉伯人的弓箭手还剩下少数人虽然少，但是是神给他们一个保留这些余数让他们当中肯悔改的人那么神愿意来保留他们保留他们的生命免于这个灾难所以从这里的记载就让我们知道说虽然有先知的警告，但是懂得反省的人并不多懂得肯听神的话的人并不多所以主耶稣才说入天国的人要非常的觉悟，因为蒙召的多显上的少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进入神的国，我们的确要有那种觉悟要努力的去走这条天国路，因为这条天国的路的这个门是窄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用心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阿拉伯人他们能败坏在于他们在经商中当中富足，所以放纵情义听不进先知的话。那以东人也是如此那这个巴比伦人呢更是如此所以从这一章让我们看到这些的国家他们就败坏在肉体的享受当中，所以他们不在乎神的话好，那我们来看到22章呢，这讲到第4个国家就是这个犹大国。那犹大国呢在这个先知来警告这个各个国家的时候呢，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到自己的国家也是处在这种受到肉体的情欲的诱惑啊，所以先知也在这里呢啊得到神的启示啊，来针对啊犹大国当时的情形来做的这个预言啊。好，那这一章呢，先知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当时的犹大国的百姓说，你们为什么还在醉生梦死呢？你们已经面临到这个灾难的临到，为什么还醉生梦死呢？啊，那么从这一章的叙述啊，也可以让我们今天的教会做一个反省，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魔鬼的攻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警惕自己呢？还是醉生梦死？啊，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多上房顶呢？这里提到异象谷的末世是指着啊耶路撒冷说的，因为很多的先知祭司在耶路撒冷啊经常得到神的那一种异象啊，也换句话说，在这个耶路撒冷啊是神的恩典呢最多啊，神常常借着异象来教导他们属灵的事情。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灾难已经来到了啊，因为在当时啊，这个啊，在描述说啊，亚述国啊已经攻破了他们好几个城镇，已经快要攻打到啊这个啊耶路撒冷了。可惜呢，这些的百姓竟然没有那种警觉心啊，他们看到哎奇怪，怎么有那个喧哗的声音？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城顶上去看啊，到房顶上去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从啊这件事情呢，啊，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当危机临到的时候啊，他们呢、啊、并不紧张，他们还要去看看啊，到底现在的情形怎么样啊？所以他们就到房顶上去看啊。那这一点呢，这个就是让我们去了解说，他们为什么在危机临到的时候还没有警觉心呢？啊，最主要的啊、一个论点是什么？是他们认为说，啊，耶路撒冷啊是有神的圣殿同在，所以尽管打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他们还不认为说这个城会被攻破。那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因为有神的殿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啊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啊，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啊。虽然仇敌快攻到耶路撒冷了，但是他们呢 啊总以为说我们在这里是最平安的，因为有耶和华的殿，所以呢他们不以为呢啊这个耶路撒冷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啊，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他们在危机临到的时候，他们还持这样的看法啊。那以下呢，我们就会再谈到啊，结果他们啊如何在这个危险当中，他们呢 啊被击垮了。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同心默祷。